圣经导读新唱365，7月21日。今日读经，约伯记31至34章，使徒行传20章。导读：约伯论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在自己身上的见证之后，为了反对那些朋友的诬告，但又苦于不能证明自己清白，所以他在神和人面前立下毒誓。接下来31章，约伯发誓的内容如下：他首先与眼睛立约，若自己有贪恋少女的好色之罪，情愿呢受神的鉴察，如果不诚实撒谎或与人有诡诈的交易，情愿自己所得的都归给别人。如果自己犯了奸淫之罪，情愿妻子被别人奸淫。如果他藐视手下仆人并压迫他们，情愿神同样的如此对自己。如果他欺压孤儿寡妇，与有权势的人一起攻击孤儿，情愿自己骨头脱落。此处呢是医学的解剖术语的名词。如果贪财或拜天上日月做偶像，情愿呢被审判官惩罚。如果他幸灾乐祸，恶待仇人而不接待远方的旅客，情愿受报应。31章33至40节，使用了交叉写作的结构来结束誓言并签名。33至34节，约伯发誓，若自己像亚当一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并假冒为善的把罪责推给别人，对应38至40节。若他像该隐杀弟弟亚伯一样流无辜人之血的话，情愿被咒诅和审判。35至37节是中心句，表明由神作证，他把以上的发誓写成状词，并立下了生死状，签名画押，就可充满信心地来到神面前，而那所有诬告他的罪状反而成了头上的冠冕。32章1至5节，旁观的年轻人叫以利户，是布西人即亚兰人和阿拉伯人的亲戚。创世纪22章22节，耶利米书25章23节。巴拉加的儿子，他看见三个朋友在辩论中退缩了，又看到约伯自以为意，就十分的愤怒，因为自己年轻，所以忍到现在。如今呢，三个人都沉默了，他就起来发表第一篇又长又唠叨的讲论。首先6到9节，他说自己年轻，所以让着长辈。但每个人里面呢，都有神所吹的气，能使他有聪明，向三个朋友训话。其次，10至22节，他命令大家要听他的知识。他说他们三个人无法说服约伯，要是约伯向他争辩，他会更有智慧和公正来回答约伯。33章，以利户转向约伯说，是神的灵重生了自己，有资格教训你约伯。然后呢，例举约伯所说自己没有犯罪和神攻击他的言论呢进行反驳，说约伯，你与神有什么资格争论呢？神根本就不用对人说什么，而会用异梦来警告并指示人过有节制的道德生活，特别是对待骄傲的人，神会在梦里教训他， 并惊吓他的灵魂。之后他论述天使也能为人向神求恩典，只要你约伯愿意祷告认罪，神就会使你的皮肤恢复健康并返老还童。显然这是以利户自己想出来的，因为天使不能做中保的工作。最后他劝约伯呢，要仔细地听他高超智慧的教导，其实他自认为呢，势在必得，却比约伯更加骄傲。34章是以利户又长又唠叨的第二次发言。首先1至15节是以利户对约伯三个朋友的教训，他还错误地解释约伯的原意，因为约伯从未说过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。之后他教训三个朋友，要想说明白道理就要听他的话，并应用他的话回答约伯。16至30节，以利户对约伯继续教训，他说约伯如果明白道理也当听他的言论，他认为神是公平的，否则怎么能治理世界呢？约伯，你无权指责神的不公义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他对约伯的神迟迟不执行公义进行反驳，因为神知道每个人每件事，人有罪怎么能逃避审判呢？神暂不处理你约伯的案件而保持沉默，神也是公义的。最后31至37节，以利户责备约伯不肯悔改是毫无智慧，并做起审判官来，巴不得约伯被试探到底，因为约伯不但犯罪悖逆，还用言语轻慢神。使徒行传20章，在以弗所那一场骚乱停止之后，保罗召集并劝勉门徒们，然后就离开并走遍了马其顿地区，后来在希腊停留。保罗因为犹太人要害他，就走陆路回去，并让提摩太等人先去特洛亚等他。保罗到了，就在礼拜天聚会掰饼并向他们讲道，因为第二天要离开，所以一直讲到半夜。当时楼上的聚会灯火通明，却有一个少年童子名叫犹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因为困倦而沉睡。保罗一直讲啊讲，那个少年却在睡梦中从3楼跌下去死了。保罗下去就伏在少年人身上，直到灵魂进入他里边，然后上楼去掰了饼，又谈论直到黎明才离开。而那死里复活的少年使门徒们受到极大的安慰。保罗一行人坐船来到米利都，由于急于想回耶路撒冷，就叫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做最后的临别嘱咐。保罗对教会的领袖教导有6个要点，其一，牧者与教会信徒一起相处，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离开，行事为人对得起神和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其二是牧者要从3个方面服侍教会，那就是做基督的仆人，而不是做人的奴仆。但对会众的思想和态度要真谦卑，绝不弄虚作假，因为牧者有苦无处诉，面对伤害被抱怨甚至恶待，只有自己暗暗的流泪。其三，牧者的侍奉还可能被撒旦和周围恶人攻击。其四是牧者传讲真理要勇敢，不要怕得罪人。其五，牧者探访信徒的时候也要进行教导。其六是牧者对于不同的民族都要真理一致而不可偏信，真正的福音第一步永远是先悔改认罪。第二步是只相信使徒所传讲的那一位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他名，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教导完之后，22-27节，保罗向众人述说做神仆人的感受和决心，他将为主殉道，以后不再见面了。但神的真理该讲的都讲了，以后每个人的血即生命与他无关了。28-30节，保罗警告教会领袖要小心牧养基督用宝血买赎的教会，因为圣灵设立他们做领袖。当牧者离开后，教会要注意防备有凶暴的豺狼混入，这些人会对羊群手下无情。在教会里有人会出来传讲违反真理的话，也会拉走一些无知的信徒。这是多么可怕的预言呢？但听到的领袖们会警醒吗？31-35节，保罗教导他们的警醒之法，就是要常常想起牧者3年来是如何牧养的，是如何流泪和告诫他们中的每个人。保罗把所有的领袖同工都交给神和基督真道，因这真道能建立他们。最后，保罗向众人表明他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钱财，大家都知道牧者是自己养活自己，还能帮补一些人的缺乏。这就是保罗伟大而无私的榜样。真正的无私者无畏，打不死也压不垮，也绝不会向人和物质低头。这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最后36-38节是相互道别的情景。保罗跪在地上与众人祷告，众人痛哭并抱着保罗的脖子而告别。这种主内彼此相爱的场景真是叫人动容。应用：约伯发誓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他与神的关系是亲密而敞开的，不怕咒诅，因为君子坦荡荡，哪怕面对最后一个来攻击他的并自以为有智慧的年轻人，心中也是充满着对神的忠诚和信靠。这不是一种知识和学问的信仰。很多人来信耶稣加入教会，以为呢是从一个知识的领域进入另一个知识的领域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以前不信耶稣的日子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越多，往往越难认识自己身上的罪和骄傲。当然在神凡事都能。认罪对于一些人为什么那么难呢？因为他们认为神的爱，神呢爱所有人，所以不会计较人的罪。如果神打不开人的心，人也不会认为不信神是最大的罪。保罗作为一个伟大的外邦人的使徒，在与众教会领袖离别的时候所教导的，不正是一个智慧正直人的警示名言吗？他从来不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让人觉得自己是完美的人或了不起的英雄。他永远称自己为基督的奴仆，为神努力工作，对人不贪图钱财，也不亏欠任何人，而内心一直与基督保持真实而亲密的关系。保罗把大家交给神和基督的真道，不是叫人效法他，而是效法他那样效法基督。一个真理信仰清清楚楚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用真理教导所有人，也不会忘记提醒人要认罪悔改，并认识自己的本性，更不会忘记让人单单看见基督。这样的人活着不再是他自己活着，乃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，并一生为传讲神国悔改之道而活着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 誓死传讲神国之道。